中國文學生產點解能夠呈現出咁樣嘅一種井噴式嘅大發展呢？自嗰陣時以嚟，網絡文學發展狀況係點樣呢？中國網絡文學同紙媒嘅文學相比，有啲乜嘢嘅唔同呢？中國著名網絡作家慕容雪川係喺網絡文學興起時代嘅風雲人物。慕容雪川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呢啲問題提出咗佢坦率嘅睇法㗎。下面係慕容雪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嘅第三部分。慕容雪川表達嘅係佢嘅個人觀點，唔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金哲首先問到慕容雪川，講到文學趣味同埋文學，有人認為喺1990年代尾同埋2000年代初，中國嘅網絡文學一度領先全世界，無論係喺數量定係喺質量。你本人亦都係當年網絡文學嘅弄潮兒。2002年以《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鼠紅咗中國嘅文壇。請問好似你咁樣嘅網絡文學寫手，喺當今中國仲有冇脫穎而出嘅機會呢？
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有一天呢，跟大概十幾位也是在网络上写作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作者，我们在一起吃饭。
慕容雪川回答话：喺我离开中国之前，有一日，我同大概十几位，亦都系喺网络上写作嘅人，其中亦都有一啲比较有名嘅作者，我哋一齐食饭。呢啲人见咗面之后都恭维我，因为我系中国网络写作始祖级嘅人物。佢哋都话：哎呀，我是讀你的書長大的，吃飯當中就談到一個話題了，這個就是如果我那本書在現在寫會怎樣呢？大家基本上一致的意見都認為，如果是現在的話，不用講出版了，可能連見天日的機會都沒有，可能剛剛寫一兩章就被刪除了，這個還是最輕的、最溫柔的官方反應。不溫柔的就是可能會被警察去約談，就是俗稱的被請去飲茶，更加嚴重的是甚至有可能因為這樣的寫作被拉去拘留，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剛才說的2000年前後的時候，只有中國這樣的網絡文學，你看看西方各個國家，包括了美國、英國、就是這樣的一回事，根本就沒有。個中的原因我想要從我們的出版和發表機制來看。要知道在中國，每一家文學雜誌、每一張報紙都是屬於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都屬於共產黨和政府，都有嚴格的審查，所以在那些報紙上發表文章非常不容易。我作為一個多年的文學青年，曾經無數次試過投稿，將自己寫的稿端端正正地抄在400字的方格稿紙上，投給某個編輯部、某個出版社，結果都是石沉大海。然後突然有網絡了，有 BBS 了，但是主要都是論壇，我們可以在上面寫一些東西。在那時共產黨政權還未有想好怎樣來到對網絡進行全面的控制和審查，這樣就有了一些的空隙，所以有一些文字就可以發表出來了。正是這個很短的時間，這一點點有限的自由，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網絡文學就變成一個熱詞了。成千上萬的人在網絡上發表作品，很多人很多作品都變成有名的作品，都出版了，變成暢銷書。這個可以說是奇蹟。奇蹟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在共產黨還未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在共產黨反應過來之前，那一些些有限的自由，這個事情其實是很有意思的。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再問慕容雪川，說是非常有意思，中國的網絡文學至少是在一段時間裡面利用了共產黨注意力的那個空隙，那種非常狹窄的機會窗口噴湧而出，一下子異軍突起，吸引了中國大多數的文學讀者。那我現在想問，在你看來，中國的網絡文學和中國的紙媒文學，亦就是要通过纸媒发表文学，有乜嘢唔一样呢？
其实中国的文学呢，是一个很难谈论的话题。我曾经以前呢，我有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以前呢，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
慕容雪川回答话： 其实中国嘅文学系一个好难去谈论嘅话题。我曾经开个玩笑讲法，就系以前无论系出版社出嘅书，定系发表喺文学杂志上嘅一啲文学作品，基本上就系三个题材：写民国、写农村、写民国时期嘅农村，就呢三个题材啦。咁啊，当然系有一啲讲笑嘅、嘲笑嘅讲法啦。但係你可以睇得到中國嘅文學，或者係允許發表同埋出版嘅嗰啲書同埋文學作品，佢嘅題材其內容係非常非常狹窄噶。咁甚至啊，我哋可以睇到中國好多年間未有類型文學嘅概念，喺1949年之前有呢、譬如話玄幻武俠小說，有《蜀山劍俠傳》咁樣嘅作品，有黃道路呢一批人寫咗好多。49年之後，佢哋做乜呢？有啲去教書，有啲喺文史館工作，做一個小小嘅幹部。呢啲人都停筆唔寫啦。從49年之後，一直到互聯網興起之前，中國幾乎係冇類型文學呢一個概念㗎。類型文學乜嘢嚟呢？譬如話偵探小說、犯罪小說、科幻小說。49年之後，呢啲幾乎都冇晒。喺互聯網興起之後啊，有咗一啲類型小說嘅概念，亦就係話網絡文學有限地填補咗類型文學缺失呢一個空白，出現咗一啲比如話係推理小說、玄幻小說、武俠小說咁樣嘅一個概念。咁但係因為呢個審查制度依然存在，你就會發現，即使係填補呢個空白嘅網絡文學，亦都係非常狹窄嘅類型文學。我舉個例子，比如話係推理小說。呢幾年中國嘅互聯網上都出現咗一啲推理小說，譬如話《紫金陳》嘅嗰啲作品，《壞小孩》乜嘢啊？但你會發現呢一個推理作品好奇怪，只有一種人可以破案，就係警察。我曾經同我嘅朋友去設想，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個電視節目叫做《快遞神探》呢？一個送快遞嘅小哥，仲兼職破案喺項目論證期間。我哋就得到明確嘅否定嘅答覆啦，唔得噶。點解唔得呢？答案就在於你哋唔知道啊。喺中國，哪怕係文學作品破案，亦都只能夠由警察嚟到破案。你快遞小哥破案呢、這個完全完全係唔得噶。呢一種審查包括玄幻文學，中國有好漫長嘅講鬼故事嘅傳統，大概有幾千年。中國人中意鬼故，中意聽鬼故，亦都中意講鬼故。到咗蒲松齡嘅《聊斋志异》，可以算系一个集大成者，有非常精彩嘅鬼故事，但而家几乎冇晒，喺影视上就更难得一见。乜嘢原因呢？因为有呢个明确嘅审查标准。审查标准系啲乜嘢嚟呢？第一，49年之后嘅动植物不准成精；第二，任何时代不准出现鬼。点解呢？因为共产党信唯物主义，鬼係唯心主義，所以鬼呢樣嘢係永遠唔存在噶。所以你睇後嚟中國拍咗一啲電影電視劇，包括好似係畫皮啊，畫皮喺《聊齋》裏邊嘅原文係寫鬼噶，但佢哋一改成嘅影視劇畫皮就唔係鬼啦，而係妖。而且妖怪喺1949年之前，因為1949年之後嘅嘢唔准成精，亦都唔准變成妖怪。就係咁荒唐。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再問，慕容雪川。講到呢一度，我諗再直言不諱地追問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網絡作家，你係唔係認為當代嘅中國最好嘅網絡作家，佢哋嘅寫作成就超過咗當代嘅紙媒作家呢？
坦白地說呢，中國的整體的文學創作水平還處於一個比較低的階段。这个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这种思想。
慕容雪川回答话：坦白咁讲，中国嘅整体文学创作水平处于一个比较低嘅阶段。个中最重要原因当然系呢种思想禁锢啦，质量低，人数亦都少，奖励机制亦都严重缺乏。原因一个方面就系呢一种思想禁锢同出版审查，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你睇下美国、欧洲、澳大利亞呢啲西方發達國家，每個國家都有無數嘅文學獎項，喺中國只有官方舉辦嘅文學獎項就係嗰幾個。前幾年有一啲報章希望用報紙嘅名義嚟到辦個獎， 报纸基本上都是半官方性质，但是报纸也不能够用文学奖这个名字，他们要改成赏，文学大赏，就是这么荒唐。所以从种种方面来看，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出版，无论从作品的质量定是从方方面面来看，都属于一个令到人不是太敢恭维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当然官方也都设置各种机构，你知道中国的作家分创作一级、创作二级、创作三级，我们通常叫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作家也都有很多的级别，比如说有副部级作家、正部级作家、正厅级作家，这些你肯定知道，也都有一些官方的奖项，譬如说矛盾文学奖，这些所谓的国家大奖，还有鲁迅奖、冰心奖，也都出现了一些拿着高福利、拿着红色医疗本的这样的一些高干子弟的作家。但是坦白地说，他们同今日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那些网络写作者并没有高明多少。我们大致可以说是这个武大郎同另外一个武大郎去相比。这样既然都是这么低水平了，我觉得就没必要在两个武大郎之间比较一下哪一个更加矮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